加拿大环球广播门徒训练系列，人际冲突与灵命塑造，邱清平牧师主讲。
我们发觉神在基督徒啊，一个人信了耶稣，信耶稣就是决志那一刻，但是信了耶稣有很长的成圣成长的过程，而神塑造我们这个的过程，原来很多时候是透过人际冲突啊，这个说来很矛盾啊，人际冲突是不好的事，甚至说是一个罪的结果，但是神往往也用这些不好的事啊，这个人性的软弱啊，来塑造我们的生命。其实有一个在神学院里面神很使用的一个老师 Bob Clinton， 他有一本书特别讲到基督徒成长啊，这个一生的过程里面呢，神用了很多塑造的工具，而其中一种很重要的就是人际冲突。人际冲突，那很可惜哈，作为基督徒，有时候我们逃避啊，不敢去面对这个问题，不敢承认我生命里面曾经有的人际冲突。但是原来神的主权、神的能力，甚至可以透过一些很负面的经历来磨造我们。因为在冲突的过程里面，能够逼使我们来寻求神，然后来寻求神的时候，能够面对自己，认识自己。一个人的成长很重要，就是认识自己。你越认识自己，你越认识神，你越认识神，你也越认识自己。所以呢，其实人性人际的冲突哈，假如我们能够适当的去看，适当的处理，的确能够建立我们自己，建立别人。所以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看哈，这个我们第一堂我们会讲到大故事里面的小故事，大故事里面的小故事。我们发现这个，我相信我们当中哈，都是已经得到救恩的基督徒啊。那我们这个救恩的生命呢，这个啊，我们当年是如何来信耶稣的？发觉很多人信耶稣，他是因为身体病痛是吗？神的医治，因为他有一些困难，神解决了。那当然也有人因为神的话，神自己啊的耶稣基督的生命吸引我们。所以我们发现呢，在救恩的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发觉啊，我们把我们外面的重担放下来啊，是多么的释放。我们的重担可能是病痛，我们的重担可能神帮助我们找工作，我们的重担可能我们这个经济上面有困难，神怎么开路解决我们的困难。我知道有一个姐妹，她是怎么信主啊，她或者说怎么真正认识主。她本来是一个很富有的姐妹啊，这个投资很成功的姐妹，但是当这个她所投资的一夜之间全都没了啊，那个时候她醒过来，他知道自己所依靠的是靠错了他需要依靠神。那这一些经验，我们这些见证我们听得很多，就是促使很多人来认识主的这个途径非常好啊。所以外面的重担容易卸下，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冲突带来的内心伤痛难愈，甚至有时候当你信耶稣那一刻，不一定立刻就解决它，不一定立刻解决。我们会看一看人际冲突里面的错综复杂， 当我们信耶稣那一刻，可能我们会感到啊一种的释放，我们学习饶恕，我们接受饶恕，但是呢我们也发现，就是说我们人际冲突里面遗留下来的很多后遗症，是多年的坏习惯累积出来的啊。所以呢要冲破不容易，冲破不容易。就是信耶稣那一刻，我们也许感到一种的释放，但是我们还要面对对方啊。我们可以饶恕他，但是他愿意认罪吗？他愿意与我和好吗？所以我常常说哈，在人际冲突里面呢，饶恕可以是单方面的，你饶恕他就行了啊，你自己得到释放。但是和好呢，是需要双方面的，他不一定认罪，他也不一定向你饶恕，他更不一定愿意与你和好。所以呢，就算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发觉啊，很多外面的重担是可以卸下了啊，我们开始过一种新的生活，但是人际关系还有另外一方面啊，另外一个人或者另外几个人，假如他们不也生命改变，假如自己的一些的习惯啊，跟人沟通的习惯、情绪的习惯、思想的习惯，不靠着主的恩典来破碎，很多时候人际冲突还是继续的演变。所以你发现基督徒啊，信了耶稣家里的问题有时候还是会爆发的哈。基督徒与基督徒之间有时候还是会吵架的，甚至在教会里面大家做同工啊，有时候还是面对困难的时候，我的习惯处理困难的习惯跟你处理的习惯就发生冲突了。所以呢里面的冲突所带来的内心伤痛不是那么容易痊愈，需要我们在神面前继续不断的成长，继续不断的操练。所以呢我们在这里今天我们就要学习这个人际冲突原来跟灵命塑造、灵命的操练非常有关系。因为人际冲突把我们带到必须面对我们灵性的问题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对神的话语如何回应、如何实践这些都是这个人际冲突里面呢会带出来的。那圣经有一句话，箴言十七章这个第三节，这里怎么说呢？他说顶是我们一同来看一看这个希望大家都有带圣经来。这里怎么说呢？顶，我们假如找到一起来念，顶为炼银，炉为炼金，唯有耶和华怎么样熬炼人心我们都知道金银都需要炼、提炼，甚至用很猛的火来提炼。然后这种的提炼有时候在人际关系的冲突里面、破碎里面就好像火烧就好像这个雕刻神本我们不好的东西雕刻出去那圣经说耶和华也熬炼人心。原来人际冲突是神用来熬炼我们的生命，以至于我们能够成长，以至于我们越来越像主耶稣。所以我们都不喜欢人际冲突但是往往神会透过这个来熬炼我们。所以让我们今天一同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一同学习。那我们来看一看就是这个宇宙的大故事，我们都很熟悉，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很熟悉。 这个大故事什么呢？就是神起初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说到人跟神之间有爱有和谐啊，有个伊甸园，神常常在那里与人会面，神与人之间，人与神之间完全和谐的，人与人之间，亚当跟夏娃夫妇之间也是完全和谐的，是一片的啊，这个爱里面的温馨，一种这个没有冲突没有矛盾的一种的情景。但是到了第三章，我们看见冲突来了，冲突来了，人背叛神，跟神之间有矛盾了，甚至自己要隐藏起来。神去找亚当，亚当你在哪里？其实神难道不知道亚当在哪里吗？神是要亚当知道自己现在在哪里。有时候在冲突中间，我们冲到头都昏了，我们忘记自己是神的儿女，我们不知道自己在哪里。神说，亚当你在哪里？亚当说，因为我得罪了你，我隐藏了，我害怕啊，我内疚，我羞愧，这个就是冲突所能够带来的一些情绪的后果啊，就是羞愧，就是内疚，就是害怕，所以要躲藏啊。我们看见创世纪第三章啊，就已经有了一个冲突的图画，然后人与人之间，我们看到也有冲突的图画。亚当，神问他，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你为什么吃了我叫你不要吃的禁果？他说，是我的老婆。我们看见很多的家庭里面很多问题都是这样哈，丈夫责怪老婆，老婆责怪老公，是吗？人与人之间不敢负起自己的责任，也是一个冲突带来的后果，结果带来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原来救恩的故事其实是一个从爱到冲突，然后冲突的结果的一个故事啊。那然后我们当然也看到耶稣基督要成为人啊，钉在十字架上，然后救赎我们的罪啊。因为爱的伤痛，爱的冲突啊，人际冲突所引起的伤痛，只有在爱的关系里面得到医治的。你跟人之间有冲突啊，然后有伤痛，有很多情绪上面的内疚啊、羞愧、愤怒、惧怕、不安啊，关系破裂的时候更有很多的后遗症啊。这些东西呢，只能够在爱的关系里面得到医治。所以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必须来啊，以他的死，以他的爱来救赎我们。在爱的关系里面，我们得到医治了。得到医治以后怎么样呢？我们跟人之间，我们啊也要符合，然后更新。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就是说这个一个基督徒啊，他信了耶稣啊，最大的改变不是你去教会，最大的改变不是啊你拿起圣经来读，当然这些都是很好的改变，也是必须有。但是这些的改变呢，其实最重要引导你，引导我去恢复爱的关系，去恢复爱的关系。因为从读经里面，我们看到神是如此的爱我们，我们看到神要求我们爱人如己。从读经里面，神教导我们不可杀人，要爱人，要饶恕；不可犯奸淫，要爱人如己。其实最终是引导如何跟神的关系符合，跟神的关系更新，跟人的关系符合，跟人的关系更新。难怪耶稣说，无论旧约新约，给神给我们这么多的诫命，这么多的教导，其实总结来说就是两条，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这个是跟神的关系里面最终的目的。 然后对人呢要怎么样？爱人如己。耶稣说，神对人所有的要求，律法的总纲就是什么？就是这两条，就是这两条。所以假如基督徒今天信耶稣，以为信耶稣就是啊怎么样啊就是做很多宗教礼仪的事啊，甚至说我们出去传福音带很多人信耶稣，但是带人信耶稣以后呢，他要过怎么样的基督徒生命呢？耶稣所总结来说，假如有基督徒真有神的生命，这个生命在成长里面，他就会这样爱神，他就会这样爱人。所以呢，这个是整个圣经的大故事，我们都懂了。然后我们也看到这个的大故事呢，其实有很多小故事，就是每一个人我们生命的转变的小故事，其实就符合这个大故事里面整个的纲领，整个的纲领。所以我们看到就是啊，大小故事哈，我们都看到了，刚才我们看到了哈，这个爱与和谐，后来发现冲突与隔离，后来死与救赎，耶稣基督死与救赎，后来就是复活与更新，是吗？这个故事我们要牢记在心，因为怎么样，你今天啊，你的生命除非也跟这个大故事这个整个的纲领，不然的话 you miss the point。 你对怎么为什么做基督徒，怎么做基督徒啊，你还是没有懂，你还是没有懂。我们看到这个约瑟可以说是这个大故事里面的小故事，我们都很熟悉啊。看到这个神的主权，神在这个人类社会里面要做的这件事啊，我们看到在人际冲突里面呢啊，不断的重演，在你的生活里面不断的重演，但是我们必须跟随这个大故事的轨迹，然后我们的成长才是朝向对的方向，对的方向。我们看到约瑟的故事啊，最初的时候就好像很多在谈情说爱的男女，是吗？这个雅各爱这个女子拉结啊，为她做苦工14年才能够得到她啊，你说做多么感人的爱情故事啊，是马拉松的爱情故事啊，多么美，多么好啊。那约瑟的父母就是雅各跟拉结，那雅各呢，在他人生的这个路途上面也是遇到很多的自己的软弱，然后环境上面的难处啊，那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不但娶了自己心爱的女人也娶了他的姐姐，还有他们两个人的妾啊，因为都为了要有孩子的缘故啊，这个故事我不多讲，但是至少约瑟的父母起初是一个爱的故事。相亲相爱，是不是这样子就一生就没有问题呢？不是，他们夫妇两个人在这个大家庭里面也受尽了很多的痛苦。那我们看见约瑟小的时候啊，约瑟小的时候啊，他家庭里面关系非常复杂，他12个兄弟姐妹，是吧？是两个妻子，是雅各两个妻子两个妾所生的啊，这里也给我们看见一个家庭里面，假如神最初定的所造的是一个亚当一个夏娃，一夫一妻，一生一世，一男一女，假如我们违背了神这个的规范啊，我们的家庭生活会有很多的难处，很多的痛苦。当然就算在一夫一妻一生一世当中，还是有很多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因为我们人与人之间很多的差异，我们的家庭背景不一样啊，我们家庭背景不一样，那所以呢，这个家庭关系里面的出现了什么问题呢？这个创世纪第37章就告诉我们，约瑟跟他的哥哥是同父异母，然后约瑟又是爸爸所爱的妻子拉结所生出来的， 所以呢，爸爸作为人，有时候就有人性的软弱啊，他就特别疼爱约瑟啊，他疼爱约瑟，结果引起哥哥的妒忌，大家都很熟悉这个圣经。结果这个大的家庭开始啊，这个从创世纪37章一直到50章啊，50章的圣经里面用了啊这么多位篇幅来谈约瑟的一生，有原因的，因为约瑟的故事就是这个大故事里面最典型的小故事。我们在约瑟的身上，我们看到很多自己的家庭，不单只一代的家庭，还是两代的、三代的啊，怎么样一代又一代的传下来的一些人与人之间的矛盾。那其中一样我们看到哈，因为爸爸特别疼爱啊，所以做父母偏心呢，是会造成兄弟姐妹之间的猜疑、攀比，然后相争，然后相斗啊。我们知道这个故事的结果在啊38章啊，约瑟被哥哥卖掉了，本来想杀死他的，后来卖掉了，卖掉他也经过很多的痛苦，一直到45章。所以我们看见家庭关系的伤害造成了兄弟之间隔离，然后约瑟也远离父亲，跟所爱他的父亲隔离了啊。这个就是大故事里面的小故事，很像。然后我们也看到，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呢，神的拯救与医治啊，这个就是好像耶稣基督的死、舍己，然后带来一种救赎。其实我们的小故事也是一样，假如你人与人之间有冲突矛盾，你不经过这个阶段，这个冲突是解决不了的，这个冲突是解决不了的。就好像大故事一样，耶稣必须来到地上死、舍己，然后带来救赎啊，带来医治。同样我们在人际冲突里面，我们需要看到神的主权。约瑟他本来可以报复哥哥这样子害他的，但是他从神的角度看到神的主权、神的作为，神这么奇妙啊，把他一早安排啊，部署了怎么高高低低的啊，这个这么戏剧化的故事，终于做了埃及宰相。原来他做宰相不是没有原因的，神一早安排，在他年轻的时候已经给他一个梦，有一天啊，他要做头，有一天接着他做头要来祝福他的家人，祝福周围的人。他做了宰相啊，因为他的智慧救了埃及人脱离饥荒的危险，也帮助自己的家人。哎呀，他看到原来啊，在这一切矛盾冲突里面，假如我们愿意依靠神啊，都能够带来一个祝福，能够化咒诅回祝福。所以当他见到哥哥的时候，你看到他那种的啊，从高度看下来，从神的主权看到人际的冲突，他有一种的超越啊。然后他的生命也转化，他以前可能因为爸爸疼他，可能也很骄傲的人，但是呢，这个时候他谦卑了，他说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是神的意思是要救我，是要救你们，是要救这些埃及的人。多么美好，多么美好。这一种他自己生命改变，放下自己的怨恨，反而从神的角度来解读他的经历，结果产生一种的饶恕，产生一种的释放，然后产生一种爱的行动。所以我们看到约瑟的故事里面呢，我们看到关系的和好与更新啊。从人的角度，他哥哥都不相信，我们以前对这个弟弟啊这么大的伤害，难道他就真的这样子饶恕了我们吗？不可能的。但是所有人际的冲突必须经过这样的一个转化过程啊。耶稣基督来这个地上，不单只拯救我们脱离罪，更加是脱离罪的原因是以至于我们能够去真的爱人啊，真的爱人。所以呢，关系能够和好更新，能够做到人不能做的啊。 那种爱的啊这个行动。那这些是约瑟的小故事，你的小故事呢？你有没有类似的小故事？也是寻着这个大故事的轨迹，大故事的轨迹，本来好好的，但是差异之间产生矛盾，矛盾我们的罪行出来，我们处理的不好。所以最近我在恩福教一门课，叫做教会冲突的处理。教会冲突的处理，很多时候是领袖所发生的矛盾与冲突，你怎么处理啊？你怎么处理？其实就是啊，寻找这个爱的轨迹，这个大故事的轨迹啊，愿意让神的主权在我们生命里面，配合圣灵的工作，灵命的塑造，以致有一天啊，这个人际冲突本来可能产生的坏的后果能够转化成为祝福，好像约瑟一样。所以呢在那课程里面我经常讲的一句话，就是有困难啊，有问题不是问题，是不去承认问题，面对问题，学习好好的处理问题，那才是问题啊，那才是问题。因为我们在基督的救恩里面，我们已经看到一个轨迹，我们已经看到一个盼望，是可以这样子转过来的。而且后来恢复了以后，更新了以后，那个的关系呢，比以前可能更好。因为我们成熟了，我们灵命成长了，所以我们看见呢，冲突啊，有一个因果的循环，啊，有一个因果的循环。就是圣经告诉我们，人的冲突是从内心，自己人的内心开始啊，人的内心开始。就是雅各书四章第一节说啊，你们彼此之间的争战斗殴是哪里来的呢？是从你们白体里面战斗的私欲来的。你有没有发觉你什么时候跟你的家人会吵架？会发脾气，其实就是当你心里面很乱的时候，是吗？你里面有很多矛盾的时候啊，你啊里面自己在打架的时候，那里面的战场就会变成外面的战场，跟家人啊争吵啊，这个我们看到往往是这种的情况。所以个人的内心战斗的私欲呢，会演变成为人际之间的战斗啊。约瑟的哥哥里面啊，妒忌弟弟，是吗？他们啊恨恶弟弟，然后出来就对弟弟说不好听的话，然后行动上面对弟弟啊就排斥，然后甚至把他卖掉，除去这个眼中钉。其实是发自内心的。所以什么叫今天我们要学习灵命操练呢？就是能够在还没有发出来之前，你已经知道自己里面的光景啊，这种的自觉能够及时的处理啊啊，然后就这个不会演变到人际的冲突。你知道人际之间的战斗呢，也会引到成为群体社会国家之间的战斗。不讲远的，就讲教会。很多教会呢里面的冲突，是因为这些当事人在自己的内心世界，在自己家里的人际关系处理不了。有些时候不是每一次都是啊。所以有人说过一句话，教会同工开会的时候，你以为只有七个人开会，其实是七个家庭在开会啊！每个人都带着自己家庭处理冲突的方式，处理差异的方式啊，进到这个会议里面啊，所以听到的东西啊会挑选性的，看到东西是有挑选性的，然后啊建议，所有的建议也是挑选性的。然后我们的家一直就是这样处理问题，我们的家一直就是这样看问题啊，有什么不妥啊？他的家跟我的家不一样，所以他说出来的东西跟我就是很不一样，那怎么办啊？就引起矛盾冲突。 所以呢，我们发现就是个人内心战斗的私欲会产生人际之间的战斗，然后呢也会产生群体啊，在教会教会，在社会就社会，甚至国家之间啊。然后当然我们看见以弗所书第六章讲到神与恶魔的征战啊，第六章天空掌权者的征战啊，而魔鬼常常征战的这个战地是什么呢？阵地是什么呢？就是先从人的内心，先从人的内心，先搅扰你的内心啊，搅扰你的内心，然后呢，你就跟外面跟人之间发生矛盾冲突啊。所以我常常喜欢用的例子就是，斗蟋蟀。有个牧师他说，我们家乡怎么斗蟋蟀，就是用一个瓶子把两只蟋蟀啊，放在这个小瓶子里面，让他们走啊走啊，很窄的空间，走到一个地步呢，转来转去，哎，又碰到你，转这边，哎，又碰到你，啊，这个空间很小，结果呢，心中结果就可能很有挫折感哈，然后呢也疲倦了，这个时候你就用一条毛啊，一条毛挑挑这个一只蟋蟀的胡子，然后又挑挑那个蟋蟀的胡子。两只蟋蟀就打起来了，然后你就站在旁边看他们打斗，这个就是斗蟋蟀。那其实魔鬼也是这样啊，魔鬼他也是，他不需要用大是大非的事引起教会里面的矛盾冲突，或者引起家里面的矛盾冲突，就是每天的这个七件事啊，吃什么穿什么啊，这个房子啊，这个啊，清洁谁负责倒垃圾垃圾是吧，啊，谁啊，这个孩子啊，这个弄早餐，谁早起来弄早餐，这些都是小事啊。但是呢魔鬼就这样啊，我们精疲力尽的时候呢，两夫妇就吵起架来。有时候想一想，这些小事犯的啊，大家失去感情失去和气吗？但是处理不了，因为内心啊，内心那个烦躁啊，不知道怎么处理啊，那个内心里面的这个不安，甚至包括自己家里面，我小的时候啊，这个丈夫可能，我小的时候妈妈总是叫我不要理厨房的事的，现在为什么要我做这么多厨房的事呢？你这个老婆还没有尽妇道。啊，那这个做妻子的啊，也会觉得，我以前在家里是娇娇女，我洗手派都不需要洗的哈，洗衣服都不需要洗的，但是现在啊，为什么总是我在做啊？这个就吵起来。所以我们看见呢，我们内心里面的烦躁不安，从我们家庭背景来的这些很多的声音啊，我们处理不好，我们夫妇之间吵起来，父母子女吵起来啊。这个姻亲彼此之间吵起来，然后我们看见有时候是家庭与家庭之间啊，在教会里面啊，这个有时候国语堂与粤语堂啊，这个台湾来的与中国大陆来的啊，群族之间啊，都是这样子哈。那这是魔鬼，就是从我们内心挑起。所以呢，灵命说到就是要先从我们内心啊开始做功夫。啊，不只是外面去教会啊，读读圣经，这些都很好，但是这些是帮助我们灵敏成长。所以我们看到呢，人际冲突带来的伤痛是我们人生里面常常遇到的。有人说我们人生很多痛苦是天灾人祸，但是天灾只是占据很小的部分啊，地震啦啊，大水啦啊，火灾啦，病痛呢，这些我们不能预测不能掌控的，但是人祸呢却是 80% 啊，常常有的啊，这一种的人与人互动啊，我们常常受伤害，我们也伤人。所以因为有句话说，被伤的人常常会伤人，假如你这个伤没有医好， hurt people hurt people 是吧，你曾经受过伤害没有得医治，所以呢别人一句话啊就点中了啊你的伤痛部位啊，你就爆发起来，结果呢又去伤人，这个不定的循环 啊，不定的循环。所以人际冲突呢，不只是冲突啊，这些后遗症有时候要用很多年啊，那就是，所以我们要小心啊，因为你不处理的话，以后啊，你会继续的伤人，受你伤害的人也继续的伤人，甚至伤下一代人啊，所以是很可怕的。那我们看见这个，所以需要医治。关系引起的伤痛，只有在爱的关系里面得医治啊。所以很多人是因为人际冲突引起的矛盾啊，来到神的面前啊得医治啊。然后呢，我们看到啊，因为在主基督里面的饶恕，在主基督里面这个无条件的爱，触动我们用这种爱去爱别人。我们看见啊，这个是教会，是一个以耶稣基督十字架啊所建立起来的一种的生命，里面是有很多很多的人啊，小的是一个家庭，大的就是一个教会的大家庭啊。在这个大家庭里面，我们不单只经历在神里面的饶恕，我们也学习怎么彼此饶恕啊，实践啊，就算我们有冲突，不要停在那里，就算我们冲突带来伤痛，不要停在那里，怎么样啊？能够靠着主的恩典啊，用耶稣救赎世人的那个的救恩所带来的释放，彼此释放啊，彼此饶恕啊，然后拆毁我们中间的墙啊。所以呢，这个是我们看到圣经告诉我们，神与我们有多重的关系啊！我觉得圣经非常美妙。神不单只是我们的救主，神我们是我们的父母。所以，假如你在跟父母的关系里面啊，就好像约瑟的哥哥啊，爸爸疼爱弟弟啊，对这个哥哥来讲是一种伤痛。为什么不爱我们？好像你爱约瑟一样，为什么你要偏心？是吗？我相信我们当中有些人都会这样子。但是原来雅各自己成长小的时候，他的父母也是这样对待他两兄弟，有没有？爸爸疼爱哥哥以扫，妈妈疼爱弟弟雅各，两兄弟之间就有攀比了。结果呢，所受的沧桑啊，没有好好医治。到了雅各自己也把这种伤痛，这种处理冲突偏心的模式一代传一代传下去。但是假如你再看这个雅各啊，他跟哥哥以扫啊，原来他的爸爸啊以撒跟妈妈利百加啊，然后以撒跟他自己的哥哥以实玛利之间也是亚伯拉罕跟撒拉对待两个儿子啊，同父异母那种的偏心。所以呢，我们看到啊，家庭的影响很重要。假如不在我们这一代好好处理我们之间的矛盾，无论你怎么爱你的儿女，给他读最好的书，最好的学校，给他生活啊，富足没有忧虑，你知道吗？他最渴慕最需要的是这个从爱的关系里面得到的健康的心灵，健康的人际关系，这个比很多的金钱更重要啊！因为这个是每天要面对的问题。我们从约瑟的故事里面看见，原来人际关系的矛盾冲突，假如处理不好，是代代伤传，不是相传，是伤，把那个伤害传下去。因此呢，下面呢，我想啊，因为刚才我们晚了一点开始哈，所以我就用多一点时间哈，我想大家来做一个的操练。这个操练就是你手上的这一份的讲义哈。这个讲义里面呢，我们看到什么呢？我们看到就是这个我们看到，当然生命需要有内而外的生命改变哈。我们 没有太多时间讲这里，但是呢，我们看到很重要的一个基督徒生命的改变，神很多时候透过人际关系的这个矛盾啊，带来一种自我身份核心价值的改变啊，就好像这个我们看见约瑟啊，他终于认识啊，他不是故事的主人翁，神才是，神的主权。所以呢，他的身份改变了。以前啊，我将来要做大事啊，我做一位领袖，连爸爸跟哥哥都要听我的啊，这个是他的梦里面。他看不到神，他只看到自己是中心人物。等到他经历人生这么多的波浪以后，他明白神才是这个中心的人物。他的身份改变了，他是一个属神的人，神有无条件的爱来带领他们，有智慧来带领他们，所以他的身份，他的核心价值改变了，然后他思想情绪的习惯也改变了啊，他开始学习从神的角度看事物，他的情绪就跟着改变啊啊，从本来应该仇恨的、报复的，变成啊饶恕的啊、宽容的、接纳的啊、以德报怨的啊，这些呢，我们看到他改变了。然后，当然我们也看到他言行关系的改变啊，这个是一个非常美妙的啊。我相信大家都是信主，已经都很熟悉约瑟的故事，所以呢，我只是拿重点跟大家来讨论哈。那给我们看见这个由内而外的生命改变，因为这个身份价值的改变是在我们里面的。你看重什么啊？你强调什么啊？这些呢，也带来你思想啊。情绪的改变，这些都是里面的，但是里面改变了，外面的这些言语行为也就改变了。所以基督徒生命改变是从最核心我们的心的改变啊，人心如何思量，他就是怎么样的人啊。所以从他的心改变了，他的情绪也改变了，思想也改变了，然后出来的言语又不一样了，行为也不一样。所以弟兄姐妹，今天很多基督徒只求外面的改变啊，就是啊，礼拜天早上本来睡懒觉，现在去教会啊，觉得这个我已经是不错的基督徒了啊，这些只是外面的改变，更需要的是里面的改变，从里面出来的改变才是真的改变。所以耶稣说，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只有好树结好果子。你们里面的东西啊，很多时候是透过人际冲突表现出来的啊，原来我是啊，心胸是这么狭窄的，原来我里面还有怨气的啊，这些都是里面的东西哈。好，我们来看一看，就是人际伤痛与家庭人际的积恩哈。你们手上那张纸哈，我希望你们用大概十分钟的时间啊，在神面前安静来做一个反省，来做一个反省。我们刚才看到约瑟家庭是代代相传。你从左手上面的角哈，能够看到最初是祖父啊，这个爸爸祖父曾祖父亚伯拉罕。怎么对待啊？亚伯拉罕跟啊曾祖母撒拉啊，怎么样来处理他们之间的矛盾啊？结果娶了夏甲啊，对神没有信心啊，娶了夏甲，生了以实玛利。后来撒拉怀孕，又有了以撒，但是以撒跟以实玛利之间的那种的斗争，直到今天。回教徒就是以实玛利亚拉伯人，就是以实玛利的后代啊。那这个以色列人啊，就是这个以撒雅各啊，他们的后代，这两个群族，刚才我们看见啊，起初是一个家庭里面两兄弟之争，现在成为群族之争， 种族之争，国家与国家之争，这个是魔鬼乐见的啊。那我们看到起初是一个家庭，小家庭的问题，然后演变成为下一代，以扫跟雅各之间也有矛盾冲突，然后到了这个约瑟跟他哥哥之间，就产生了我们刚才所说的故事。所以这个图里面呢，你看见哈，这个图例哈，这个小框框里面讲哈，你也可以画一个这样的图，你试试看啊，从你想从你的祖父祖母开始也可以，曾祖父祖母开始也可以啊，从爸爸妈妈开始也可以，就是看看啊，你有多少资料，看看你自己的这个原生家庭的冲突，处理冲突的模式怎么影响你的今天啊，代代相传。所以呢啊，你自己可以很简单的画一画哈，这个不是给人看的，是让你自己做一些反省。灵命塑造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操练，就是一种自觉啊，原来我是这样的，原来我为什么总是跟我老婆啊，因为这个事就吵架啊。曾经帮助一对夫妇啊，就是这个丈夫这个很喜欢干净的啊，因为妈妈在家里都是把家打理的清理的非常干净，那结果这个老婆就是啊，从那个家庭出来就是不注意这些的啊，东西乱放啊，那个碗可以留到明天才洗的啊。那这两个家庭背景一住在一起，天天吵架，就是为了这些。那我们看见就是说，这个你也可以画一个图，就是你的父母怎么处理冲突，怎么影响你跟你的配偶怎么处理冲突，哪一方面影响你，你自己可以做一些反思哈。所以呢，第二呢，你画出你个人原生家庭23代处理冲突的模式，如何影响你现在的家庭关系，或者你现在的教会关系。教会是很多小家庭合起来的，有时候你把你自己家里面处理冲突的模式带进教会啊，引起教会里面的冲突，我们需要用一些时间自己来反省。然后第三，写下原生家庭如何塑造你处理冲突的模式，就习惯呢，你是否有效的处理问题呢，有什么需要带到祷告里面求主帮助。那你可以再写一个简单的祷文，主啊，我看到了，我现在自觉原来啊，我处理冲突有这样的一个习惯，这个习惯就是你的模式啊，以至于带来啊，我跟配偶跟我的儿女或者教会同工之间的一些的矛盾，我需要你的帮助。你知道解决困难第一步就是承认问题，面对问题，你承认了，面对了，问题已经解决了一半。一个人不承认问题，在冲突里面总是别人的问题呢，这个问题解决不了的。因为你最在冲突里面最容易掌控的是你自己，不是别人，别人不听你的，你只能够自己反省，从自己内心处理到外面的模式啊，每一次冲突触动你内心什么啊，以至于你言语就出来了，你的态度就出来了，你的行动就出来了，你里面跟你讲一些什么啊，听听你自己内心在说什么。我给大家一点时间哈，因为刚才我们玩了10分钟哈，每个人都坐一下想一想，这种自我反省不容易的啊，但是很值得，很值得。好，我们呢这个练习哈，可能有些人回到家里要继续的做，我鼓励你啊，真的用心来想一想这个问题，因为呢到最终 啊，我们看见约瑟的故事，到最终是他改变了，把整个人际冲突的恶性循环转成一个良性的循环。啊，本来是恶性循环，是吗？这个，因为他小的时候啊，这个口不择言啊，可能甚至有一些骄傲，引起哥哥对他的这个妒忌、愤恨啊，这个恶性循环。到后来他在苦难里面明白了神的主权，明白了啊神啊的心意啊，他改变了啊。这个哥哥起初啊都不相信的啊，直到爸爸死了，哥哥还是不敢相信。但是约瑟一再的肯定他们，告诉他们，哎，他们才放心。所以我们看见就是这个问题啊，要从自己内心、自己家庭的原生家庭的基因做反省开始，不要一下子人际冲突，很多时候一下子就想改变对方，你先改变这个困难才有解决的希望。那这样的心态呢是解决不了问题啊，而且问题会越来越复杂啊。那当然啊，这里刚才有一个姐妹有一个问题啊，那这个问题呢其实今天这个最后的半个小时都是用来解答问题，所以大家把你的问题写下来好吗？那等一下最后的半个小时我们都会解答问题，所以这个问题我就留下来啊。不过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这一课就在这里结束。你有什么对这一课有听不明白啊？那我相信等一下我们两堂三堂一直讲下去的时候，可能你会清楚一点啊。不过我是希望神来帮助我们每个人，在他面前不管你冲突的对象是谁，先处理好自己好吗？我们低头祷告。恩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主啊，你来这个地上的目的就是要恢复透过你的救恩钉死十字架，改变我们每一个人从里面到外面，主啊，以至于我们的人际关系可以改变，以至于我们真的能够实践你所吩咐的爱神爱人。主，我们求主继续带领我们今天的聚会，帮助我们用心来聆听你在我们内心里面要跟我们说的话。主，我们谢谢你，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